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保政治安全，警察换誓词，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不怕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猪传人病毒，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店员惊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气氛诡异，警察换誓词，高层力保政治安全。六中全会刚刚落幕，中南海释放诡异信号，中共政治局要求力保政治安全，公安部亦修改警察誓词，将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评论人士分析，这个暗示住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六中全会结束一个礼拜后，11月18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称，会议将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并提及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等。这份战略介绍只是得732个字，但安全一词出现了42次，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所谓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实际上就是指习近平的权力安全。大纪元时报评论员黑平赞文说，这份战略凸显中共高层内部形势的严峻。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要实现这种安全，前提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要实现就是仲未实现，至少亦是未完全实现的意思。换句话讲，习近平的政权并不安全。习近平不断清洗政法系统，落马的公安高官一个接一个。冇几耐之前，佢仲更换咗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打破从警卫局选拔晋升嘅惯例，直接从野战军调人，呢啲都被认为系习近平冇安全感嘅表现。另外，中共公安部日前修订咗警察誓词，似乎亦系一个强化习近平安全嘅助证。誓词从原来嘅做到对党忠诚，改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嘅绝对领导；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改为捍卫政治安全。李牧阳话：呢啲显然系出于维护政权安全嘅需要，系中共权斗下嘅产物。中共需要用呢种洗脑嘅嘢，要求警察向党表忠，向习近平效忠。这份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暴露了中共处于十面埋伏的危机之中，惶惶不可终日。遭中共外交降级，立陶宛守住傲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台湾交流，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在18号开张，引起中共不满，21号宣布将中国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法新社报道，立陶宛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将两国外交关系降级一事表示遗憾。但声明话锋一转，就指立陶宛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坚称立陶宛有权扩大同台湾的合作。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号在立国首都维尔纽斯挂牌成立，是事件的导火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号宣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立方咎由自取，必将自食其果。结果在21号，中共就宣布决定将中国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中共以一贯论调指称，让台湾设代表处是在度制造一中一台，要立陶宛政府承担一切后果。代办是较低层级的外交代表， 级别低于大使同公使，但职权相同。一啲国家双边关系恶化，但未达到断交程度嗰阵，会召回大使，将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而中国同立陶宛又正式邦交，若果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可以拒绝立陶宛任命嘅大使。只是准许较低层级的代办驻留。而1981年中国亦曾经为到荷兰军售台湾，将荷兰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1984年先恢复大使级。立陶宛今年以来因为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互动机制，国会表决通过认定北京当局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名称含台湾的代表处等事件，同中共关系紧张，遭到北京以政治、经贸等手段强力施压。唔惊失去中共赞助，温网开声撑彭帅。中国女网球手彭帅事件发生超过两个礼拜，国际网球界声援继续燃烧。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主办单位全英草地网球和槌球俱乐部亦在20号在官网发声明说，会继续积极确认彭帅的安危，而俱乐部此举亦表明站在人道立场，主办单位并未将中共的赞助摆在第一位。俱乐部发表简短声明，话为了了解彭帅是否安全，我们同所有网球界团结起来。文中话该单位一直在度透过私人关系协助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确认彭帅安危，同全球网球界一起，我们希望彭帅知道他的人身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我们亦会继续努力厘清他的安全。温网是网球四大满贯赛中最受瞩目的锦标赛，亦是网球大赛中最具历史和明星的比赛。该单位在2019年4月和中国 OPPO 手机签订赞助协议，并宣布 OPPO 是官方智慧型手机合作伙伴，亦是该单位史上第一个冠军赛的亚洲伙伴。彭帅事件燃烧，网球界纷纷企出来要求确认他的安全，而瑞士球王费德勒和其他网球顶尖人士乔克维奇、纳达尔、邵威廉斯、大阪直美等好多人亦都站出来发声。乘客枪械意外，亚特兰大机场一片混乱。临近感恩节假期前几日，繁忙的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20号传出枪支走火意外，好多旅客惊慌寻找掩护，导致机场短暂关闭，幸好未传出伤亡。事发在一年最繁忙的周末之一，约在当地时间下午1:30，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械之际，意外就发生了。据 CNN 播出的影片，巨大的声响吓到当时的人边躲避边跑，他们仓皇逃跑之际撞冧了行李箱和围栏处，有些人匿入机场餐厅，甚至有人跑到停机坪上。机场一名发言人郭比尔就说，在安检处有一个袋里面被发现有枪，当时安检人员走过去，而这个袋的主人亦走过去拿枪的时候，枪就意外发射了。意外发生后，枪支的拥有人从机场出口逃走。郭比尔强调，有关当局知道那个男子的身份，称他们正在积极追捕该人。机场当日稍后恢复运作，并在推特上发文说，这个并不是枪手行凶，只是机场发生枪支走火意外，旅客和工作人员都平安，调查仍在进行中。重磅，科学家发现全新的猪传人病毒。近日一篇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表明，科学家在2014年到2015年收集了海地三个患病的儿童血清样本，检测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根据调查，这三名儿童是被猪仔传染的， 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病毒来自一个全新的家族，和沙士武肺都完全不同。之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只是限于 Alpha 和 Beta 家族，但是近日新出现能感染猪的属于猪 Delta 冠状病毒，亦能感染人类。在动物体内，冠状病毒是很常见的。早在近十年前，人就从猪的体内找到 Delta 冠状病毒的存在，但是这次 Delta 病毒感染人的案例还是首次出现。科学家说，三名儿童都曾发烧，其中一个曾经高烧到40度，另外两名除了发烧之外，亦出现咳嗽和腹部疼痛的症状。在经过治疗后，三名儿童都已经好翻。经分析发现，这个病毒编码 NSP15 和切特糖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很可能改变了病毒受体结合区域的蛋白性质，令它获得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而 Delta 家族的冠状病毒以往只是在鸟类和部分哺乳动物中传播，对人类威胁不大。这次感染人的猪 Delta 病毒的发现打破了这个认知，无疑是对人类抗病毒之路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饥饿的棕熊闯入加州71，人肚饿就会去到71便利店找嘢食，现在似乎连野生熊都学会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就有一头大型的棕熊闯入一间71，显然是在找东西吃。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间71位于太浩湖附近。该店店员杜卡森表示，他见到一只熊在店外的垃圾桶找东西吃，于是回入店内打911电话报警。没想到那只熊竟然仿效他打开前门的方法进入了店内，而且在门口东张西望，同时不断地用鼻闻味道，显然是在找东西吃。从杜卡森拍摄的短片可以听到，女店员不断大叫停止滚出去，试图将那只熊吓走，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杜卡森说，应急部门人员赶到后，用橡胶子弹将那只熊吓走，但几个钟头后他又跑回来抄这间便利商店的垃圾桶。加州渔业和野生动物部的地区经理托马斯话俾旧金山几时报知，嗰只熊的耳朵上有个耳牌，这个表示他先前曾经被捕获并做过记号。嗰只熊的行为不似一般的野生熊，他不是在野外觅食，而是寻找人类的食物来源，这个是一种学习而来的行为。汤马士说，太浩湖地区有不少野生熊，他们经常去到商家或者是住家找嘢食，一旦他们尝试过人类食物的滋味，他们就很难改变这种行为。这些熊最喜欢翻抄垃圾桶，但有时亦会闯入车辆、住家或者是商店内找嘢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